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贤，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今日是7月26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官媒称试射导弹意在警告南韩。越南再次要求中国勘探船离开南中国海。香港机场示威抗议元朗黑帮暴力袭击，并要求落实普选。有几百人星期五下午在香港机场举行示威，他们提醒旅客在最近一个月内香港发生示威活动的原因，有部分示威活动更造成多人受伤。详情请留意我们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北韩官方朝中社星期五7月26日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前一日视察了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的示威射击，来到警告南韩停止入口高科技武器和进行联合军演。北韩星期四凌晨在东部沿海向海上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南韩官员表示，这个是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同意恢复去核化谈判以来北韩首次试射导弹。朝中社话，金正恩在组织和指导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示威射击时抨击南韩，话南韩当局当着世人的面演出和平握手，摆弄共同宣言或协议书之旅，暗里却做出混入最新攻击型武器和强行联合军演的不正常之举。金正恩说，北韩因此不得不继续开发他所说的超强力武器系统。朝中社报道未有提到特朗普总统或者是美国，但称金正恩对南韩进行联合军演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韩联社报道说，韩美联军司令部星期五表示，北韩发射近程导弹对南韩或者是美国不会构成直接威胁，亦都不会影响两国的联合防卫趋势。随着中越在争议海域的对峙加剧，越南星期四再次要求中国船只立即撤出南中国海。中国政府上个礼拜表示，要求越南政府尊重它对这个资源丰富地区的主张主权。越南、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提出了主权声索。何来清已经向北京发送了几条的资讯，要求一艘中国探测船离开该水域，并在星期四重申了这个要求。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很严重的，越南已经采取了多种的外交措施，包括发表外交声明反对中国的行动，要求中国从越南水域撤出船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从7月3日起，这一艘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所有的船只开始围绕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展开勘探。该中心仲表示，在被发现之前，一艘中国海警船仲在越南补给船附近以威胁的方式来到巡逻。北京方面援引所谓的九段线，称对这个水道拥有所有权。较早前，中国在该地区修建人工岛，并安装了飞机跑道和军事设备。在2014年，北京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移至越南，声称有主权的水域，引发了越南各地的反华抗议。几百人在星期五下午在香港机场举行示威，他们提醒旅客在最近一个多月内香港发生的示威活动原因，有部分示威活动更加造成多人伤亡。 示威者批评香港警察对支持民主的示威者被歹徒攻击的事件所作出的反应。据社交媒体上载的手机视频显示，上个礼拜日在香港元朗西铁站内，有大量被指是黑社会三合会的歹徒用藤条、木棍和铁枝袭击示威者和平民。这次抗议浪潮原本是呼吁终止目前已经宣布被暂缓立法的逃犯条例修订法案，这项立法将容许被中国指控犯有刑事罪行的香港居民引渡到去中国大陆接受审判。尽管一位主要政府批评人士被捕，几名政治活动人士的住所遭到警方搜查，俄罗斯的反对派领导人决心星期六在莫斯科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党领袖纳瓦尔尼星期三被判入狱30日，罪名是号召这个周末举行未经授权的抗议活动，抗议9月8号莫斯科市议会选举中几名持反对意见的候选人被取消了资格。俄罗斯选举官员已经禁止大约30名独立候选人参选。波多黎各总督罗塞洛辞职，前几日因其冒犯性聊天资讯和政府腐败引发愤怒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要求他辞职。罗塞洛说，今日我感到继续担任这个职务对国家的成功是一个困难，在听取了他们的要求和我的家人交谈，考虑我的儿子和祈祷之后，我做出以下决定，我怀着悲伤的心情宣布我将会辞去总督一职，在2019年8月2号星期五下午5点钟生效。特朗普政府星期四概述了一项16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细节，这个援助计划旨在帮助受美中贸易争端和恶劣天气影响的农民。贸易争端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及销售损失，美国农业部官员还表示，今年因为天气原因没办法种植的农田面积亦都达到了历史性最高水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机场反送中集会现场报道。香港各界反送中运动持续深入不同领域，一群航空界员工星期五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反送中和平集会，要求香港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向警方申请集会不反对通知书的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强调，集会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透过静坐向旅客派发多国语言的传单，以及播放星期日元朗袭击事件的片段等等，向入境旅客反映香港人反送中的诉求，争取各国旅客的支持。我们现在就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726香港国际机场反送中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杜淑贤你好。是。
是。请你讲下今日726香港国际机场反送中集会的现场情况啊。
是，咁今日嘅726香港国际机场反送中集会有一个咧呼应业界好贴切嘅名，叫做和你飞，即系和你们一起飞嘅意思。个谐音咧都系咧强调咧系和你飞，即系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一个集会。咁而呢个集会咧已经系事前咧已经系获得咧警方发出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啦。咁即系发起嘅航空业界咁不反对通知书咧，其实咧就系由今日嘅下昼一点至到晚上嘅11:59，亦即系咧呢个集会咧，其实就喺下昼一点钟就喺呢个香港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嘅接机大堂举行嘅，呢个系一个静坐嘅集会。而大会咧喺下昼大概系4点左右就宣布咧，集会嘅人数咧已经系达到咧2500人，比佢哋原先预期嘅500人咧，已经系超出咗5倍咁多。咁喺集会嗰度咧，睇到咧有好多嘅网民咧，就印制咗一啲中英文有关反送中运动诉求嘅一啲嘅传单，包括咧系 Free Hong Kong 啦，即系让香港自由啦，同埋咧系所谓嘅接粮之，即系咧系接住，即系 喺接機大堂嗰度咧，係接旅客嘅良知，希望咧啲旅客咧係了解香港嘅情況，然之後咧就向國際社會去反映而家香港人喺反送中運動嘅時候，因為咧一啲嘅警方嘅可能係過分使用暴力啊，咁等等嘅情況咧，係希望咧國際社會去關注噶。咁亦都咧係睇到咧今日嗰個嘅現場嘅氣氛咧，就係相當之係熱烈嘅。咁好多嘅示威者咧，佢哋喺大客運大喺呢個嘅大堂嘅時候咧，其實就見到外國傳媒嘅時候咧，佢哋咧都會用一啲嘅英文咧係去高呼口號，包括咧係 Free Hong Kong 啦、Carrie Lam Step Down 啦，即係要求呢個嘅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咧係下台啦。咁咧亦都係即係用盡好多嘅方法咧係即係向呢個旅客咧去派發一啲嘅傳單啦。咁啲傳單咧其實係包括咗中英文、日文、韓文咁樣噶。咁亦都係即係呢啲係主要咧係嚟香港旅客使用嘅語言。而呢啲嘅傳單咧，其實咧好多都係咧就呼籲咧旅客咧就係唔好相信香港政府同埋香港警察，咁亦都咧為到即係呢嘅旅客咧嚟到香港嘅客運大堂一出境嘅時候就見到呢個集會嘅情況咧，佢哋都係致歉㗎，咁但係咧就認為咧係希望咧旅客咧係了解到香港而家真實嘅情況。咁而我咧就喺大堂嗰度咧都見到一啲嘅遊客咧，佢哋係接到傳單之後咧都即係有去了解情況啦。咁亦都我就有同一啲嘅即係居港嘅馬來西亞人咧，其實係傾過，咁佢就今日咧就翻翻嚟香港，就話咧其實佢喺香港亦都已經知道咗咧即係而家反送中嘅訴求同埋情況，同埋佢都表示咧其實就係唔信任香港政府同埋香港警察，但係認為咧相對地嚟講咧，香港而家嗰個情況咧仍然都算係安全，咁所以咧就仍然咧係唔會咧係即係離開香港翻翻去馬來西亞咁樣樣㗎，咁都咧係即係見到咧呢個嘅集會咧係因為咧個係會延續到咧晚上11:59啦，所以其實都睇到咧，其實係越夜咧係即係個集會人數越多嘅。咁其實都睇到咧，有啲嘅示威者咧喺現場咧係高舉呢個美國國旗啦。其實亦都係即係呼籲美國國會咧係盡快通過嘅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咧，就係、是希望咧係可以制裁一啲嘅即係喺呢個反送中，喺呢個送，即係呢個嘅逃犯條例修訂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啲嘅香港官員啊，或者係一啲嘅譬如特首林鄭月娥嘅責任啊，希望即係可能美國政府可以透過呢個法案咧，去抵制呢個相關嘅官員咁樣嘅。杜淑賢嚇，
係咁啊，航空界職工點解要發起726香港國際機場反送中集會？佢哋主要嘅訴求係乜嘢呢？
是咁發起呢一次726香港國際機場反送中集會嘅一班航空業界嘅職工咧，就喺網上發表聲明，表示佢哋係因為星期日即係7月21日晚，分別喺上環同埋元朗發生嘅悲劇事件而聚集埋一齊，希望藉住集會咧就以上嘅事件去發聲。聲明就表示，警方喺6月同埋7月嘅期間對反送中抗爭者採取咗唔恰當嘅暴力行為，包括7月21日晚在上環的清場行動，警方繼6月12日之後再次向抗爭者發射橡膠子彈，甚至是海綿彈，數量接近30顆。聲明表示，香港政府和香港警方無視7月21日晚元朗有不法之徒在地鐵站無差別地襲擊市民事件，無辜的市民無論男女老幼甚至記者、孕婦和路上的司機都被襲擊和傷害，更加有大量的報告證明警方在報案熱線的工作人員對市民的求助不屑一顧，元朗和天水圍警署當晚很早就關起大閘，警方在事件發生的時候接近1小時才趕到現場，警察對手持武器走過的施襲者並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聲明表示，發起集會的航空業界職工是密切關注香港市民的安全，並且對香港的治安感到憂心，他們呼籲機場的同業參與這次集會，並且要求香港政府立即採取行動，起訴元朗的施襲者，並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方對抗爭者使用的不當暴力行為。 时向警方申请集会不反对通知书的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强调，集会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透过静坐向旅客派发多国语言的传单和播放星期日元朗袭击事件的片段等等，向入境的旅客反映香港人反送中的民间五大诉求，包括是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撤回612暴动定性、撤销抗争者控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立即实行双普选，希望集会能够争取各国旅客的支持。杜淑妍。
是，咁啊，香港政府迟迟不回应民间反送中诉求，导致示威活动呢自六月初就持续超过七个星期，多个国家对香港发生旅游警示，请你讲下情况是怎样的呢？
是咁，因应过去超过一个半月香港嘅反送中示威游行先后发生嘅警民冲突，包括系英国、日本、美国、澳洲、加拿大、韩国同埋爱尔兰等多个国家先后对本国嘅国民发出咗香港旅游警示，警告民众到香港旅游要特别小心。爱尔兰嘅外交同埋贸易部喺7月16日发出旅游警示，更加将香港同埋澳门嘅旅游安全级别提升到高度警戒嘅级别，表示香港将会持续出现示威，导致大部分地区被封锁，影响交通，尤其系示威重点区嘅金钟。呼吁爱尔兰民众要提高警觉，最好避免前往，如果一定要去就要先向当局登记资料，以便紧急情况之下能够立即联络和购买旅游保险等等。而日本驻港总领事馆星期二，即是7月23日，就元朗白衣人无差别棍棒袭击市民事件提出警告，特别要求日本民众不要前往可能会出现危险的地方，亦都不好心存侥幸，又提醒日本民众留意最新的消息。英国外交部亦都在星期二，即是7月23日提出警告，表示最近几个星期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各区都举行了多次大型政治示威活动，在其他和平抗议活动之后，警察和抗争者之间往往发生了冲突，都会涉及重大的暴力，一啲嘅示威可能仲会继续，尤其係喺周末大型嘅公众场所，包括购物中心、地铁站，甚至係繁忙嘅交通路线，呼吁英国民众远离。澳洲就喺6月12日爆发第一波大規模警民冲突之后，对香港旅游安全提出警示，并且针对星期日晚的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事件提醒澳洲的民众要留意媒体报道和政府的指示。而韩国当局就提醒居港或者访港的韩国国民避免到示威地点，亦都列出了红磡、土瓜湾都将会有游行。加拿大当局就表示，示威在短时间之内发生和持续了一段时间，或者会导致交通堵塞，呼吁加拿大国民避免前往示威区或者是大型的集会地方。杜淑妍。
是，咁啊，香港航空业界和旅游业界对反送中浪潮造成的影响有啲乜嘢嘅睇法呢？
是咁，针对726香港国际机场反送中集会，香港旅游发展局发言人就表示，尊重唔同团体游行同埋发表意见嘅权利，但係希望呢一次机场集会能够保持和平理性，将对香港市民同埋旅客嘅影响减至最低。发言人又表示，六月份初步嘅数据显示访港旅客的数字升幅放缓，据业界反映，未来几个月预订来香港行程的旅行团数字是呈现下调的趋势。而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就表示，暑假本身应该是旅游旺季，但是近日的游行示威影响了旅客访港的意欲，尤其是东南亚的短途市场，菲律宾、印尼更加有2-3成的短线访港旅客的旅行团是取消了的。黄俊达又表示会密切留意往后的示威活动，呼吁业界在适当的时候是调整行程的。而截至到星期五， 即係7月26號嘅下晝咧，係有超係有接近咧6000名嘅空中服務員、地勤人員、機師、民航處嘅職員等等，以展示空勤人員證書或者係航空業工作證嘅照片等嘅方式咧，係參與咗一個聯署。咁係促請咧香港政府回應民間訴嘅反送中五大訴求，佢哋又質疑警方涉嫌濫權，同時咧係引述有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令到香港安全城市嘅美譽咧係毀於一旦，強烈譴責警方嘅所作所為㗎。咁而呢一個聯署咧，其實亦都喺呢個嘅集會今日嘅呢個嘅機場嘅反送中集會嘅現場咧，亦都有開放俾咧係一般嘅市民咧去参与呢个联署噶，咁据主办单位表示咧，计埋所有嘅即系非航空业界嘅市民嘅联署咧，咁呢个联署嘅数字咧，已经系喺今日嘅下昼咧，已经系超过14000人参与呢个联署噶啦。杜淑贤，
好，唔该你，汤慧云。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美国谈判代表将在下个星期一前往中国上海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商会会长星期四表示，美中双方都需要达成协议，否则对两国都产生不利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是特朗普总统认为重大的成就之一。目前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国会都已经通过这个协议，正在等候美国国会的通过。7月15日星期四，美国商会邀请了十几位美国企业高管举办记者会，发表有数百个会员组织签署的致国会议员公开信，敦促国会尽快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美国粮食行销协会会长扎拉森说，现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单在美国人喜欢吃汉堡和牛扒上，每年就为美国消费者悭了8400万，并且亦都创造了超过4500万个工作。而美墨加贸易协定使这个已经很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变得更好，他期许国会迅速通过。美国商会会长唐纳修表示，美墨加贸易协定如果成功通过，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谈贸易协定会有帮助。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财政部长鲁钦将在7月29日星期一动身前往中国上海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在记者会上，美国商会会长唐纳修分析美中贸易谈判目前的情况。
China-US trade issue is about trade, but it's about a whole series of other issues.
他说美中贸易问题和贸易有关，但亦都与一系列其他议题有关。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下个星期要到中国去，来审视一下现在的情况，以及他们将如何向前推进。莱特希泽的看法是，商会的看法是，基于几个不同的理由，那一些议题是可以被推进的。首先，双方都需要，中国需要借此来安抚市场，中国需要借此来推进本国经济发展，他们亦都需要借此来重建强大的地缘政治关系。而如果不处理的话，两国都将面临严重的问题。唐立修认为，美国与中国都面临经济上的问题，这个成为双方达成协议的动机。他们的经济现在有些下滑，有些暗淡，而且在某些部分正走向错误的方向。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然后在与中国的双边协商当中取得实质进展。中国想要这样做，他们的经济一落千丈，他们已经损失很可观的工作岗位，在农业部门损失大约200万个工作。他们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在中国方面还有一些附属的议题，例如知识产权盗窃等。但唐立修说，他想双方都有足够的压力走往正确的方向。如果美国不在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方面有正面的结果，将使美国非常困难同中国、南韩、日本以及欧盟方面取得善意，以及天晓得美国要攞英国点样做。特朗普总统公开讲过，中国减少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是因为这些的农业州在上一次大选投票给他，所以中国要对他的选民施压。 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美国商会会长唐立修，如果美墨加贸易协定获得国会通过，是否能够减轻中国对于美国农业州施加的压力？唐立修表示，如果美墨加贸易协定能够顺利通过，就能够向那些农场主确保他们的农产品可以在没有关税的情况之下进出口到墨西哥和加拿大，而这个对贸易双方的国家都有利，而中国可以就此借镜。而美中两国各自在不同方面对对方施压，但美中两国都是很精明的国家，双方都不会那么容易被施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大众大多聚焦在关税或者是华为公司的未来等重大问题上。不过还有一个领域可能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个就是中国的银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9年6月25号，美国法官裁定中国三家大型银行藐视法庭，拒绝遵守违反北韩制裁调查的传票，其中一家银行可能会被冻结美元账户。这三家银行分别是中国交通银行、中国招商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美国司法部指控这三家中国银行与一家香港公司合作，为被制裁的北韩外贸银行洗黑钱超过1亿美元。华盛顿邮报称，面临被制裁风险的可能是上海浦发银行。如果美方实施制裁，浦发将会被冻结美元账户，并无法进行美元交易，相当于将银行禁绝于国际金融体系。据了解，上海浦发银行是中国资产规模第九大的银行，该银行在美国没有分行，仅仅保留账户处理美元交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表示，中国政府要求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的分支机构严格遵守当地的监管法律法规，但是他们亦一贯反对美方对中国企业进行所谓的长臂管辖。这一次法庭裁决将使美国财政部长和司法部长有权根据美国爱国法第319条冻结所有浦发银行的美元交易，这个将意味着浦发银行即使在美国之外亦很难进行交易，因为大多数国际交易都是使用美元作为交易货币完成。换句话说，在以美元为主的全球金融体系里面，这个无疑等于宣判金融死刑。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在制裁上，银行比起很多其他公司来说都更加脆弱，因为他们需要美元和美国的金融系统来进行交易。一般来说，为了使一家违反美国法律的外国公司配合调查，司法部应当启动司法互助程序，首先联系该国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期许外国公司可能出现在美国法庭上。但是在过去，中国在司法互助程序方面并不与美国配合。古举伦说，美国实际上一直有能力使用制裁，但是选择不这样做。他想现在显示美中关系以及进行合作的能力确实瓦解，现在美国终于失去耐心。他表示，如果真的进行制裁，这个不单止对于浦发银行来说是金融死刑，对美中关系亦将是巨大的打击。但是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到万不得已，并不会真的施加这些制裁。他说，对于美国来说，他认为这个是一把双刃剑。美国政府没有真正进行制裁的原因在于美国的优势就是全世界的公司都希望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使用美元，这个对美国是有好处。即使这宗案件的法律基础牢固，长远来看，施加制裁会令外国公司，不单止是中国公司，在美国做生意或者使用美元之前三思，这个对于美国的金融系统主导地位是不利的。实际上，欧洲国家不满美国司法系统在处理伊朗制裁问题上的长臂管辖，已经开始建立一个独立于 SWIFT 的结算系统。从事国际贸易的专家指出，中国亦有可能做出同样的选择，规避使用美元和美国金融系统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开始建立独立于美元为主结算的体系，在过程中渐渐弱化美元的主导地位。如果中国真的建立这样一个体系，这样就会削弱美国在世界 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目前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长都还未有真的要求冻结浦东发展银行的美元账户。2018年2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经将中国形容为全社会各方面的威胁，需要美国全社会各方面的回应。在这个概念之下，政府各部门亦应当配合起来，解决美国境外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中国贸易不平等问题上采用的是全方位回应战略，也就是整合司法系统、执法部门、金融守法等各个方面进行回应。技术管制、金融规章、执法部门、贸易都与国家安全挂钩。这项裁决被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一个新的金融工具。古巨伦认为，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美国很长时间没有被保护的利益，处理的经济间谍案件增多，长远来看会产生威慑力，防止美国商业机密外泄。同样的使用制裁能够警示中国公司不要再绕过美国的制裁或者出口管制。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人在台湾登广告，不要相信中国。路透社表示，元朗袭击之前，中联办官员表态要赶出闹事者。中国法院维持对曹三强牧师的7年重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发生此起彼伏的抗议示威事件一个半月之后，有香港人在台湾刊登广告说不要相信中国。广告口号还包括保卫台湾、重夺香港。台湾网络媒体新头壳7月26号说，香港反送中运动燃烧了8个星期，星期五有香港人在台湾平面媒体买半版面的广告发声，呼吁大家不要相信中国的任何承诺，不要相信中国签署的任何协议。该报道还希望香港的惨痛教训能够令到自由世界引以为戒。他们说中共政权不守信用，希望台湾人重视他们的吶喊，不要被香港人白白牺牲，不要被中共一国两制去欺骗。刊登广告的是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等团体，并且说他们是一班香港人。他们在广告中说，北京为了夺取香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派间谍渗透香港制造内战，并以毁灭香港作为威胁，逼英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同中国政府从无历史交集的香港最终被交回给共产党。这则广告还说香港沦陷自此开始，不单止不公平的选举制度令到议会失去代议功能，香港法治资源被破坏，更不用提武力镇压、对民众无差别开枪等等的事情，香港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不断被清洗。香港元朗发生的暴徒袭击市民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有报道称这次事件发生与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机构有关。上个周末在新界元朗发生的暴徒袭击市民事件导致几十人受伤，全世界中文舆论哗然。路透社7月26号报道，元朗发生的袭击事件与中联办有关。报道说，就在元朗21号发生了几百名黑社会白衣人在地铁车站袭击车站乘客的前一个礼拜，中联办新界工作部部长曾经表态要将那些到元朗闹事的人赶出去。他是在元朗的一次会议上讲这番话的。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元朗区议员黄伟贤说，这次18乡乡事委员会就职典礼，这一名中联办官员在会上说不要让那些暴徒来元朗新事，要将他们赶走。云南地方法院星期四7月25号宣布维持对一名持美国绿卡的中国牧师7年徒刑判决。云南省普利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日的闭门审判之后宣布驳回曹三强牧师的上诉，维持对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一审判决。 现年60岁嘅曹三强生于中国湖南，上个世纪80年代前赴美国留学，后嚟成为当地一间华人教会嘅牧师。佢经常喺中国贫困地区、中缅边境及东南亚金三角地区扶贫办学，亦都参与咗中国地下教会嘅活动。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7月24日写信俾密苏里大学同埋韦伯斯特大学，强烈敦促呢两间大学切断同孔子学院嘅联系。较早前啊，联邦调查局局长哈里斯多夫雷喺听证会上回答参议员霍利有关孔子学院嘅问题，佢话对于孔子学院应当引起注意，因为呢啲项目允许中国政府进行共产主义宣传、限制学术自由并进行审查。雷话孔子学院存在相当程度嘅间谍模式，而且系中国宣扬软实力同埋扩大影响力嘅一部分。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五指责美国嘅快递公司联邦快递喺将华为快件转移到美国嘅问题上讲大话，并可能仲有其他嘅违法行为。新华社报道话，中国有关部门对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未按名明字投递快件一事实施调查，发现联邦快递误操作嘅讲法与事实不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2020台湾总统大卫将花落谁家。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穆勒国会作证加剧政治分裂。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深度分裂的政治气氛中，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都希望特别检察官穆勒在众议院两个委员会的作证能够成为特朗普政府的转折点。两党人士在总统是否应该被弹劾的议题上似乎都更为坚持各自的立场，围绕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的辩论似乎尚未平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华盛顿的报道。大众高度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临，这些年轻人在国会的走廊中过夜，就是为了能够现场看到特别检察官穆勒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全国各地的很多人也在观看穆勒是否能够对这一场搞乱美国的政治辩论做出澄清。听证会也出现了通常都会出现的示威者，众议院民主党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他们前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准备。结果怎样呢？
I think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we saw at this hearing overwhelming evidence of obstruction of justice commit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民主党众议员戴维西西里尼话，他认为他们在这一次听证会看到特别检察官提供了大量详实的证据，显示美国总统阻碍了司法调查。民主党人希望这些通过电视对全国直播的证据能够证明有必要对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展开调查。
He tried to obstruct the investigation into his own obstruction of justice. So it's an absurd situation that the president.
民主党众议员杰米拉斯金话，他试图阻碍对自己妨碍司法的行为进行调查，所以说总统使大家陷入了这种可笑的局面，但是现在全国都可以看见了。但共和党人称穆勒的证词有损这一项调查。
So I think the fact that Robert Mueller didn't appear to have a good grasp of a report that he authored would indicate that there was not a firm understanding of everything that went into the
400. 共和党众议员马克米杜斯话，他认为穆勒似乎并没有完全掌握他撰写的报告内容，这个表明并不彻底了解448页的报告的全部内容。共和党人仲指责穆勒回避有关调查中原本的关键问题。
I found Director Mueller intellectually disheveled, frequently confused, and highly evasive on basic questions.
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话，他认为穆勒思维混乱，经常迷惑，对俄罗斯人活动的基本问题，以及俄罗斯人与民主党同反特朗普运动的相关人士串通一气的基本问题，亦都完全回避。迄今为止，众议院有90多位民主党议员要求弹劾总统，其中一位表示穆勒的证词向选民提供了所需信息。
It discloses a lot of presidential misconduct, and in the past, presidential.
民主党众议员马丽盖斯堪伦话：证词显示总统存在大量嘅不当行为，总统过去不当嘅犯罪行为都导致咗弹劾。美国人民最终将决定是否能够接受呢种不当行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穆勒嘅证词系美国人民了解特朗普犯罪情况嘅转折点。但民主黨人要想展開彈劾行動，只有等法庭案件都審理結束，並掌握所有需要了解的訊息之後，才能夠進行。
So when we go down this path, we want it to be as unifying for our country, not dividing.
貝洛西仲話：佢哋一旦啟動彈劾，佢哋就希望呢個對我哋嘅國家會起到團結嘅作用，而唔係分裂。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有尽可能最强的理由进行弹劾。本届国会夏季议程还有两天就要结束，短期内无法进行弹劾。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随着国民党党内初选的尘埃落定，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南绿两大阵营加以推出各自的候选人，而选战亦将日渐白热化。台湾选民将在明年1月11日做出选择，来决定在美中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这个自治岛屿是回归以中国市场为依托的经济发展道路，还是坚守主权独立、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7月15日公布了2020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的民调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出人意料地以领先第二名田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17%的大比数获胜，引发各界关注，亦都再度掀起了一股寒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系副教授余振华表示，韩国瑜本来就在民调之中领先国民党其他的参选人，他以较大优势胜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韩粉，也就是韩国瑜铁杆支持者的超强动员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这样说：
大概只有在韩国瑜身上可以看得到，那这个其实对民调输选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
这个大概只有在韩国瑜身上才能够看得到。可以看到无论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的民调的初选，谁有办法能够动员他的支持者在家等电话接电话，其实都会占很大的优势。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质疑，在去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和今年国民党党内初选一举杀出的韩国瑜，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之中或者风光不再，因为地方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形式有所不同，所关注的议题也有所不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表示，韩国瑜要想在总统大选之中胜出，仅仅是靠韩粉是不够的。
他要怎么样去吸引中间选民？因为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韩粉是非常凝聚，但是也是非常僵固的。
他又说，总统选举是全国性的选举，你不能够可能好像袁市长、好像高雄市长选举去靠一双脚、去靠组织。范世平又说，韩粉超强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在国民党初选之中成为韩国瑜的致胜的武器，但是在总统大选和民进党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对阵的时候就有可能成为他的劣势。他又说，韩国瑜怎样去吸引中间的选民呢？他韩粉是非常凝聚，但是也是非常乡土的，然后他们对外的攻击性又很强，因为他们的凝聚力实在太强，所以他们的攻击力也很强。台湾政治大学的余振华说，这些人将韩国瑜看成了庶民的代表。他说基本上这些人都是在经济和政治上这几年以来相对是弱势者，包括好像在政治上对中华民国有很强认同感，好像外省的族群，他们是年金被斩，他们也是外省军公教族群，他们在经济上剥夺感很重，所以这些剥夺感很重的人凝聚在一起变成了韩粉。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廖达奇认为，韩国瑜在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靠打经济牌获胜，但是在台湾总统大选当中，经济议题在面对统独两岸议题的时候将会退居次位。
但是在全国大选的时候，经济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碰到两岸问题的时候，经济问题的那个重要性还有它的特别变成选民思考主轴的那个关键性就会比较是。
他说在全国大选的时候经济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碰到两岸问题的时候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还有他比选民普遍思考主族的关键性就会比较是其次的，就会比较是次要了。在赢得党内初选之后，韩国瑜还未有明确推出他的两岸外交和国防政策的理念，但是他今年四月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提出了国防靠美国、科技靠日本、市场靠大陆、努力靠自己的口号。他又说下一届台湾总统如果能够做到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就是好总统。但是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特别是美中贸易战长期化的背景之下，韩国瑜将没办法不给台湾选民一个更为清晰的选项。廖大琪对美国之音说，两岸议题一定是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的主轴，连外国媒体在落标题的时候都好像说是亲美和亲中的决赛，这些当然就是靠双方包括蔡英文和韩国瑜在话语上面做进一步的诠释。纽约时报7月16号的报道说，韩国瑜的提名令到台湾选民在明年1月的大选之中作出残酷的选择，一是要倾向于华盛顿的政府，一是倾向于北京的政府。在目前执政的民进党阵营正是牢牢捉住两岸的议题，高举护台湾护主权的大旗，以期凝聚更多的中间选民。正是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四个邦交国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他的这次出访定调为自由民主永续之旅。他在过境美国纽约的时候前往哥伦比亚大选发表讲话。蔡英文说，台海两岸在文化以及政治上的歧义日渐扩大，台湾选择言论自由、人权及法治的每一日都令到他们同独裁政权渐行渐远。在他启程出访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批准了价值超过$22亿的对台军售案，包括 M1A2 主战坦克和毒刺防空导弹，这些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行政部门第四度批准对台军售案，亦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台湾进入大选模式之际，一些分析人士将这次军售解读为华盛顿对蔡英文竞选连任的背书。民进党还猛烈抨击北京利用台湾自由民主开放的体制对台湾社会以及民众发动假新闻攻势加以渗透。蔡英文说，他们的民主得来不易，现时更面临境外势力的威胁和渗透，这些挑战亦都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他们会与理念相近的国家相互合作，一切确保民主制度的稳固。而在台湾，民进党计划从8月份开始在全台展开反红色渗透巡回座谈会。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说，2020年大选将会是台湾人民用选票决定台湾和大陆的距离有几远。台湾政治大学的余振华说，蔡英文显然是要同选民说他才是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领导人。
那我们看到最近其蔡英文的支持度上升，当然跟一连串外部的原因、外部的这个环境也很有关系，包括像这个美中贸易加剧。
他说，大家看到最近蔡英文的支持度上升，这些当然同一连串外部的原因、外部的环境也都很有关系，包括好像美中贸易加剧、香港的反送中加温，然后中国大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些都令到蔡英文捉住到一个着力点，又以国家安全护主权护台湾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预计韩国瑜将会在7月28号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面被正式提名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在那个之后，韩国瑜在两岸关系、台湾外交、红色渗透等议题上面如何接招，将会成为2020台湾总统选战的关注点。在两岸关系上面，韩国瑜大体上继承了国民党的基本主张，就是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而在经济上，他亦都主张依托中国大陆市场拉动台湾经济，但是在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之后，他对北京的立场有所转化。他说，如果当选总统，他不会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的框架。大选的时候其实就是拼一下哪个议题是最重要的，台湾政治大学的余振华说，但是在设置议题上面，执政党显然是占据了上风。在7月17号，金融时报报道说，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旗下媒体的两家电视台，就是中天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公司，在过去一年里面对同中国友好的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的民粹主义市长给予了不间断的报道，对催生寒流、 帮助这位政治人物强势回归发挥了作用。台湾主管中国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很快认同了《金融时报》的这则新闻的报道。陆委会在同一日发表声明之中说，中共长期以来利用台湾民主开放社会对台湾各个领域进行统战渗透以及界选，更伸手进入台湾的媒体，干涉新闻自由，利用扭曲方式散布不实的信息，企图改变民众的认知，以利倾向北京立场的候选人出现，这种现象在选前更加严重。余振华认为，韩国瑜可能会避开敏感的两岸的问题，转而走民粹主义的路线，抛出选民对抗权贵的概念。
最后到底哪一个路哪一个方向会获得民众的认同，我觉得就可能会是最后这个选举的胜利者。
最后到底哪一个方向会获得民众的认同，他觉得就可能会是最后这个选举的胜利者。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台北的报道。
国际维吾尔维权活动者在社交媒体发起联署，呼吁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政府在2020年北京冬奥会之前确保关闭在新疆的拘留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23号开始，网上出现的名为 No Race No Games 的团体正在脸书、推特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呼吁人加入网上联署，要求中国在举办北京冬奥之前必须关闭在教育营。该组织在联署网页的声明说，新疆地区现在至少有数百个灌输政治思想的营地，一两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被任意拘留并强迫进行思想转变。声明说，国际奥委会有明确的责任去确保每一届奥委会是在一个尊重国际规范的国家举行。如果中国将拘留营政策维持到2022年，北京就没有任何权利举办2022奥运会。该倡议的发起人之一，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地区的卢山阿巴斯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要求国际奥委会维护奥林匹克的核心价值观。奥林匹克是独一无二的国际赛事，它与贸易或者政治无关，与哪个国家拥有最多的权力或者金钱无关。奥运会意义是人聚在一起庆祝他们的不同点。阿巴斯亦是人权活动组织声援维吾尔人运动的创办人。他说，当他们谈论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政府要禁止文化身份认同和语言，禁止人民的宗教，压制人民，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因此他们要求国际社会支持他们开展的针对中国的运动，反对中国在现代社会设立集中营，公然滥用人权。他们没有资格主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阿巴斯强调，这次针对北京冬奥会的抗议行动不是对奥运会的抵制，并表示是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抵制活动中吸取的教训。他说2008年是一场抵制运动，抵制北京奥运会。如果他们进行抵制奥运会的运动，他认为这个对运动员是不公平，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抵制不受欢迎的原因。这个是为什么他们根本不想说抵制，这个不是抵制运动，他们只是要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阿巴斯同时表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说2008年世界认为中国将走向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要对世界贸易开放，奥运会是这样一场受人尊敬有价值的运动，但是被中国政府用来建立警察国家，建立践踏人民的基本人权的制度。截至发稿时，这场旨在迫使中国政府在北京冬奥会前关闭新疆在教育营的联署活动，在 change.org 网站征得近1300个签名，而在推特上的话题标签被很多学者、维权人士和新闻媒体组织转发。活动人士说，新疆地区现在至少有数百个政治灌输营地，一二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被任意拘留，强迫着进行思想转变。这些拘留者被迫宣誓效忠中国共产党，放弃宗教信仰，停止使用母语，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北京的选择很简单，关闭数百个拘禁营，尊重维吾尔人的权利，或者干脆输了他们即将来到的运动会。活动人士表示，请签署请愿书，敦促国际奥委会在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之前采取紧急行动，确保在2022年举办一个无种族灭绝的奥运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飓风巴里来去匆匆，美国南部城市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海岸亦都免遭毁灭性洪水的侵袭。但随着2019年飓风季的到来，整个地区再次焦虑不安。他们担心好像卡特里娜飓风这样致命的风暴迟早会到来。在河道支流，一个渔业社区担心他们职业的未来，而新奥尔良最易遭受飓风侵袭的地区的居民就说，城市的基础设施不足来应对另一场的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Hurricanes is like this. When you live down on the water, you build your houses high.
渔民查尔斯罗宾说，飓风是这样的，当你住在水上边，你将房屋建高，你管好你的船，这个是你做的第一件事。如果你都能够生存下来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在风暴过后回去谋生。在河道支流，查尔斯罗宾是第七代路易斯安娜的渔民，他回来工作了。几日前飓风巴里来袭，路易斯安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幸免于大洪水的灾难，但是罗宾不能够保证年轻一代会继承这一项的事业，谋生已经是很困难了，涨潮使情况难上加难。25岁的布哈船甲板水手杰利米布莱斯说，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船上的船长，但是前提是天气不阻止他。
Sometimes you can recover from a bad storm, but like you said, like they keep on happening more and more. It's like you know, you got to find another job, find another place to move. The place.
布哈船甲板水手杰利米布莱斯说，有时候你可以从一场严重的风暴中恢复过来。但是如果风暴越来越频繁，你就要另找工作，另找地方搬屋，你搬去的地方可能不适合布哈船。如果好像布罗斯这样的渔民会因为飓风洪水而逃离耶斯克罗斯基，新奥尔良的居民担心他们亦都会遭遇类似的命运。自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在多个州造成了约1800人死亡以来，多过1400亿美元已经投资在堤坝和排水站，但是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认为这个还不够。
I think that if another storm came through and it was as bad or close to being as bad as Katrina, I would not stay. I would not come back.
新奥尔良居民克里斯蒂娜皮埃尔说，他认为如果另一场风暴来袭，而且强度和卡特里娜飓风一样，或者接近卡特里娜飓风，他就会搬走，他不会再回来，他再也不回来了。
The city's pumping station, which is the drainage systems, are basically garbage. One day we can get a simple
新奥尔良居民厄尔戴维斯话，城市嘅泵站亦都就系排水系统，基本上都系垃圾。如果嗰一日落20分钟嘅雨，街道就会被淹没。喺新奥尔良市下九区堤坝坍塌之后。31岁的厄尔戴维斯和家人以及同其他25000人在城市的会议中心避难，之后又在州际公路上停留了2日。17岁的时候受到精神创伤的他咁话，对同样坏或者是更坏的事情的恐惧仍然非常的真切。
We've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dodge a couple of bullets in these hurricanes last couple。
戴维斯话，佢哋好幸运喺飓风中逃过一劫。他们很幸运，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第二个钟头嘅频率系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